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华盛顿邮报啊，有一篇文章啊，他是说现在这个政府的精简机构裁员，还有缩减经费，造成了联邦政府部门各个部门人才的流失啊。这个呢，它的后果啊，恐怕在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内呢，都会有这个源源不断的会反映出来啊，会暴露出来。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国立的卫生研究院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联邦政府的机构，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部门吧啊，负责不同的部门的。他说在这个研究院里边有六位部门的负责人啊，就要么就是被迫离职，要么就是提前辞职了啊。分别负责的，比如说是传染病的研究的，儿童健康的，这个护理研究的，或者是人类基因组的，这些研究机构的这个负责人离开了。然后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也是有十几位高层的领导，包括那个首席的空中交通指挥啊，包括这个就是副局长啊什么的，也都纷纷的离开了。同时财政部也有一些，据说是200多名的哈，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些管理层的人员和高技能的技术人员呢，也都纷纷的离开了。这些人他们在体制外很容易可以找到工作，所以这些人才一流失以后呢，就永远不会再回到政府部门了。
这事儿呢，咱们就得两方面说着哈，就是两面之词都得看。就是最近呢，我们注意到马斯克被提的少了很多了，不是那么风光了，也没有看到他在出现在白宫的一些重要的会议上面，他这个人的名字甚至在媒体上报道都少了很多，回家了，他现在回到他的特斯拉去了。然后他今天还在阿拉伯吧，还是在哪里，反正人们问到他将会在特斯拉做执行长做多久，他说至少再来过5年吧。所以他现在去经营他的汽车去了，因为他的汽车呢销售啊在全球受到重创，所以他全力以赴的投入到那个工作当中去。但是他之前的政府效率部呢还在工作。为什么说这个事儿要两面之词呢？就是假如政府真的有所谓人浮于事的话，真的是有低效率的工作人员的话啊，真的是有浪费的话，那绝对的应该裁减，应该整理，应该是像清理仓库一样啊，进行大的清理。但是如果造成了人才流失的话，那就是得不偿失了。所以到底是得还是失呢？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啊，就是你刚才说的，对不对？咱们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争议的呢？是他裁掉的人是两批，第一批是在今年1月份，大概75000人左右。
对，
第二批是在今年的春天，大概4月份左右。第二批裁了多少人？现在暂时没有一个数字，原因是这样的。第一批呢，它是政府效率部做的建议，然后比如说把整个的一个部都砍掉，比如说美国之音砍多少人，对不对？然后什么这国际发展署砍多少人，哗哗哗，它有一个数字。可是这一次呢，第二批的时候它是下放到了各个部，就好像是有个指标似的，我不管，反正你这个教育部得给我裁多少，什么什么机构你得给我裁多少。而这些部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内阁的嘛，但是有一些没有到部这个层次的那多了去了。政府的机构管道与安全有害物质局，你知道吗？
对，
对吧？你知道政府有一个管什么管道与有害物质安全的吗？对，它是属于交通部的下面的一个。那么房屋与城市发展部，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下面又有多少的不同的机构呢？它这个第二波的裁员呢放在这儿了。好，这是已知的啊，没有争议的。同时刚才说的裁的那些资深的人员呢，这个也没有假的，就是很多的在 政府部门里工作40年左右的人，专家都被裁掉了，有的是研究基因的，对不对？有的是研究什么有害物质的，有的是研究染色体的，反正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这些人被裁了。那么这些人该不该被裁，谁知道啊？对，我们不知道啊，反正我们知道的是他被裁了。而刚才说的这些人呢，他就进入到私人机构当中去了。那私人机构我们可以想象待遇还比政府好呢，
对，
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回去了。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啊。第一批为什么会知道75000人呢？第一批是有一些优惠政策嘛，就是说你自动如果离职的话，公司可以领到9月份啊，
对，
9月底啊，
我1月让你走
啊，1月你如果走的话，白领7-8个月的薪水啊，有很多人算了一下，尤其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或者正在考虑退休的人，那就提前1-2年退休吧，我反正就拿着这个钱了，就走了75000。第二批现在还不知道数字。原因是各个部门现在已经开始叫做严密，就是严加保密啊，不透露各个部门到底有多少人被裁员了，可能也是怕引起一些混乱吧。好像这个传言太多了，以后可能会造成政府部门的不稳定啊。但是各个部门呢倒是都在说，这一部分的裁员也好，自己的离职辞职也好，不会影响政府部门的日常的工作。你比如说大家关心的都是什么社会安全局，这每个月的养老金能不能按时拿到，Medicare Medicaid 这些医疗保险这个是政府补助的，这些医疗保险是不是可以正常的继续在工作，理赔啊什么的，各方面是不是正常在运作什么的，这个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啊，报税啊什么的也都是正常的。所以呢，现在大家就在看着这些人才的流失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因为你如果要是公司里边裁员，或者是有一些人可以自动的离职的话，他肯定会流失一部分人才，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说一个部门里头如果走了几个人，整个部门就瘫痪了，那就说明这个部门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对，就是可能是根本没有必要存在嘛。
哎，要么就没必要存在，要么就是你人员的配备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怎么可能只有1-2个人懂得关键的这个运作的东西呢？所以呢，这次是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有很多人是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来，就是或者是一个想法来，就是说马斯克走的是不是有点太极端哈？因为他在前2年的时候买了 Twitter 之后呢，确实在公司里边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大刀阔斧的裁员，整个部门的在裁哈，好像人家的这个 X 现在改成 X 了嘛，这家公司，正常运作也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很多这个专家就在说了，说政府部门它的职能也好，它的功效也好，和私人的公司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这些人有很多人，他是为了他宁可放弃比较优厚的这个收入，而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工作啊，就是有保障的这么一个工作。现在你让他那个保障取消了以后，这个就等于是打破他们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选择的优先权了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一些这个工程师，比如说是那个软体工程师什么的，是比较容易填补这个空缺。就是在那个 Twitter 你如果裁了工程师以后，你在社会上招的话比较容易招到，可是你招一个到什么财政部或者到那个什么国税局去工作的人员，就不是那么容易填补他的空缺了。因为第一，来的人你不知道是不是符合资格，第二，来了以后还不能马上接手，因为他需要多年的培训和经验才可以上手工作呢。
对，这个培训和经验呢，就说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他被要求提前退休，或者甚至收到一封通知说你被解雇的时候，你首先认为这个人他是高高兴兴的吗？他应该不是吧。他要是高高兴兴的话，他不用等你嘛，他早就退休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这么多年的经验和以及他在这个地方工作储存的一些资料什么之类的，他的一些并不是说写在纸上的一些东西，他会顺顺利利的依照吗？对不对？他才不管呢。 甩了手，他不跟你搞破坏就好了，我觉得你就偷笑了。他不跟你把那个电脑里一些东西删了什么之类的，你就已经偷笑了哈。所以就是这些经验呢，就没有能够往下再传，会不会有这个情况？这个也是人们现在关注的。所以这个报道他强调的是人才外流，他举的这个 Jeffrey Grant， 这是在美国叫做 Center for Medicare and Medicaid Services， 这个是叫做 CMS， 这个是专门管那个红蓝白卡的。
对，
这个机构，这个机构掌握着多少钱呢？美国政府的预算，他掌握着1兆啊！美国政府的预算，他管的是1亿3000万人，也就是美国的人口有1亿3000万是红蓝白卡这个领域。这个美国这人也够老的了，
多了
这过了65岁的人是居然这么多啊！好，那稍等一会儿我们再看看，这个人在政府这个机构工作了42年，他自己呢悄然离去，并且也有一些想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政府部门裁员呢、有的时候他考虑不周呢，可能会失去一些中高阶的这么一些技术人员和主管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啊，对日后的工作后果呢恐怕要等一些时间才可以显现出来。有一些具体的地方呢，它这个，你比如说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局啊，它就有一个专门负责自动驾驶汽车的，就是电动车的自动驾驶的这个部门啊，它这个专业部门呢，是大部分员工都是就是高科技的人员啊，他们主要是负责制定比如说自动驾驶的这种标准，然后如何安全和监管的这些标准的。这些人，这个部门被列为政府的优先项目，结果这个部门的那些人几乎全走光了，全离职了啊！所以呢，这个对就是往后在全国范围之内推行自动驾驶，就是电动车自动驾驶的这个规范也好，监管也好，这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衔接不上，工作衔接不上或者拖延的这个情况，拖后的滞后的这个情况啊。另外一个就是国税局。国税局里边今年一年之内，据我看这个报道说是换了4个局长了，也就是说局长一个一个离职啊，然后呢两个首席法律顾问离职了，然后再加上什么什么首席采购官呐、什么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呐、之类的东西啊，转型官啊之类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些都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那个 IRS， 但是呢他裁员裁的也比较凶，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砍到原来的水平了。因为原来的时候呢，国税局的员工有79000多人，大概不到8万人。但后来在拜登的最后任期的最后的一年，他不是说要增加查税嘛？就是在过去啊，累积下来差不多有几千份的纸质的那个报税单啊，还没有查完。那么这里头有可能会有这个漏税或者是违规的行为，那如果查出来以后，不是就可以追这些人的追缴他们的税吗？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增加雇佣了好几千人，但是现在呢，基本上把那个原来增加的那几千人呢，全给裁掉了。
这是国税局的情况。刚才讲为什么说有一些裁员不要对大众公布呢？因为它有的时候容易产生某种不必要的恐慌。刚才说的管那个红蓝白卡的这个机构，如果要是告诉大家多少多少人被裁，那些拿红蓝白卡的人就会紧张嘛。
对。
像我们公司有一个已经退休的人，以前不怎么跟我联系，这段时间时不时的会打个电话，每次都说这话。我这个社会安全间有没有危险？我说你问我问错了，我哪知道啊？还是要打这个电话。我这社会安全间有没有危险？我说你放心吧，如果你那个社会安全间有危险的话，那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啊？对不对？那过不久的我们也要拿这个了，那这等于是老百姓说反了嘛？那你放心了，不会动了。他说不行不行，我害怕的要死。我说你好好睡觉，你害怕有什么用啊？你能管吗？对不对？这是国税局的情况。像红蓝白卡这个人也是像刚才说的这个 Jeffrey Grant 也是这样，他在这工作40几年，那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比较高级的管理人员啊。他有一个东西，别人没有，就叫经验。经验是怎么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理解呢？就是当出现一个问题，这个有经验的人花10分钟解决， 没有经验的人三天。
对，
这个就是区别，因为他会简简单单说，哦，这个事儿我在2004年的时候处理过，那个事儿，哦，我1996年那时候，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像这样的经验呢是无价的，有的时候
这没法传授的，
没法传授，因为我怎么传授？我对从何说起啊？
对
不对？咱们得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咱们去解决的时候啊，一个一个的这个现学的，是这么一回事儿。刚才说到像政府工作的这些人呢，哦，后来我们才慢慢知道，比较多的是一些大学生啊，
嗯，
他进来一干干一辈子，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才流失呢，还发出另一个信息，就是以后大学毕业生他可能就不怎么愿意考虑这样的工作了，
嗯，
他觉得有点朝不保夕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就会，尤其是一些比较好的人才，就会找私人的公司去工作。
对，确实这样。其实，其实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的一个老美的朋友就曾经说过，那，当然他那个时候是抱怨美国的移民局啊，这些和就是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这些地方。他说：“你们，你不要以为这些人很凶啊什么的，实际上你要了解，在美国，一流的人才不到政府部门去工作。”他是这么说的哈，所以，我这句话记得非常清楚。现在连二流的人才都要离开政府了，所以，确实让人感到有点这个唏嘘哈。在这儿还要说，就是航空管理局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一点。航空管理局，最近事故频繁，但是他们的有一些，刚才说的首席叫做空中管理人员，哗哗哗的一批一批的在辞职哈。1月份的时候，在首都华盛顿不是发生这个军机和那个一架民航机啊、撞击的事故嘛？70几个人死亡。那么前一段时间，上个星期吧，那个 Newark 的机场、突然一下子信号停了，什么90秒啊，曾经出现过两次这样的情况，吓得现在说是马上要更新这个设备。而你像这样有经验的一些空中调度，如果要是一一辞职的话，人员不够的话，这个确实会出人命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需要高度的经验的这样的一些职位呢，它不是一天两天，一个大学生毕业以后马上就可以填补上来的，所以像这些岗位的这个人员的替换呢，是应该有个制度性，而不是随时说啊，我这儿应该裁多少人，那儿应该裁多少人，就简单就决定一个数字就这么裁了，那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